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善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日。在那云雾缭绕的鄂西北大山深处的小城，有我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2016年8月的一天，我从这座小城乘火车回家，过检票口时，我的身份证在验证机下亮起了红灯，随即火车站的几个警察绑架了我，不由分说将我和我的行李箱一起押送到一间大房间里，里面电脑、摄像头、带锁的铁椅子一应俱全。平时很胆小的我，此时在师父的加持下出奇的平静，头脑里空空的，什么念头都没有。他们除了搜出了我挎包里的 MP5, 手机里的装有师父全套经文的 TF 卡，以及我行李箱里的一本小本转法轮外，什么都没搜到。其实在我的行李箱里还装有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上只搭着一件薄薄的丝绸衬衣，黑色电脑包四周的红色滚边还露在外边，还有红银等三本大法书。三个警察搜查这个行李箱，神奇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发现什么，合上了箱子盖。随即我被当地610派来的两个国宝警察带走，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年轻人，都穿着便衣。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小轿车开了很长一段山路，到了这个小城的另一个派出所。天已经全黑了，我和我的行李箱一起直接被带到一个像广场一样的地下室，顺几级台阶下去，眼前一片刺白，白色的灯光、白色的墙、白色的地，全部贴的瓷砖很干净，两边一溜全是没有窗户的审讯室，一时数不过来有多少间，一直到底有两个无门无窗的厕所，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一条下水沟。我被他们带到一个大型的工作台前，被强制采血样、照相、取掌纹和指纹，一系列固定程序后，我被带进了一间灯光幽暗的审讯室。进审讯室之前，我看到我的行李箱孤零零地立在空旷的大厅中央，非常显眼，心里再发一念，求师父给行李箱下个罩，谁也不许再碰这个行李箱。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问不出什么他们想要的信息，又没有搜到任何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他们商量后决定放我出去，但条件是打电话叫我同修来接我，理由是天黑了，怕我老太太一人在路上出危险，他们负不了这个责。我说，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你们要放就放，不放我就在这地下室待着，你们人民警察不是保护人民吗？我今晚也让你们保护一下。那个年轻的国宝便衣赌咒发誓地说，真的是放你出去。这时从另一间大屋里窜出来五六个年轻的打手，穿着黑衣服，个个面露凶相，围着我一圈拍着桌子叫嚷，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到底要怎么样，他们不停地叫嚷。我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不看你是个老太太早就打死你了。是啊，看着这完全与世隔绝的地下室，打死、打残、打伤人，水一冲，地上、墙上是一点血迹都不会留的，拖出去一处理，除了三尺头上的神灵，外人是很难知道的。但愿这个地下室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看着那一张张扭曲的脸，有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我真是痛到心底了，他们都应该是在课堂上听课的学生啊，邪党却把他们当作打手来迫害善良的好人，邪恶真是要把人变成鬼啊。 当我的善念一出，当这群年轻的打手跃跃欲试时，那个一直沉默的中年国宝说话了。我们送老太太到火车站附近的小旅社去住一宿吧，旅社由老太太自己选，明天天亮你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我心里明白，师父安排我回家了，我自由了。善的力量解体了一切不正的因素，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人间惨剧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顺利地化解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当我平安到达千里之外的省城，站在同修们面前时，同修们都惊呆了，我们都哭了。写到这里，我深切地体会到善的力量。问题青年三退了。2024年1月的某一天，我去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累了后，我坐在路边的一个长凳上休息，面对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心中在默默地发正念，清除每一个过往行人背后的一切阻碍他们听真相得救度的邪灵乱鬼，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不一会儿，身边来了一高一矮的两个人，那个矮个子是个女孩，她在我身边坐下了，那个高个子的我一时无法确定性别，只见其凌乱的披肩卷发，头顶上是黑色的，往下被染成白色的，再往下是粉色的，再往下是桃红色的，到发梢处已经是深红色的。穿一身黑色的皮服，胸前、袖子、裤腿上满是横七竖八的拉链，戴一副好像防风镜似的黑边框眼镜。这个人用手示意我往旁边挪挪，就贴着我身边坐下了。看那副打扮，活脱脱一个非主流青年。坐下后，我再也没看那人一眼，心中压根儿没想过这也是一个有缘人。但女孩一直在玩手机，那个非主流在一旁指点她什么，好一会儿大家都没说话。忽然我听到那人说，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街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人又说了一句，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街吗？我连忙转过脸来说，是的，是的。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个女孩。她虽然衣着打扮很另类，但脸上的表情很单纯。我心里对师父说，我要救她，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我连忙说，你也是一个人出来逛逛的？他指指他身边的女孩说，这是我朋友。那女孩一门心思玩手机，没有任何互动的表示。我就主动地问他，你是大学生吗？他说是，并说了那个大学的名称，解嘲说是二本的，已经毕业开始工作了。我说，只要能有书读，二本也不错呀，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他说学服装设计的，我笑着问他，能养活自己吗？他说养活自己还可以，但不能有拖累，拖家带口可不行。他还说他已经跳过5次槽了。可能平时很少有人能这样和他说话，他苦笑着自我解嘲说，我是问题青年。这时我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脱口而出，不是青年有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有问题了。我对他这个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能这么快地做出反应，完全是师父给的智慧。他很惊讶我说的话，他说他妈妈是位高中语文老师，对他张扬个性的打扮也忧心忡忡，他一直是周围人群眼中的问题青年。我说，这些都是这个社会的不正确导向造成的， 人只要善良地活着，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问我，奶奶，你是不是信什么教？我有个同学，他们家都是信基督教的，他也很善良。我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我说，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忍的，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善良的好人，绝不是我们国内电视台说的那样。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练法轮功，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您真善良。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根据他的接受能力，给他很浅显地讲了三退的基本道理后，问他，你愿意退出你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虽然有很多东西不懂也不相信，但我愿意退出我加入过的团队。问题青年三退了，一个差点被我放弃的有缘人得救了。祝福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能回归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谢谢师父救了他。我以后再也不以貌取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算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7号。刚从网上读到同修的某篇交流文章时，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我发现一种因素在引导与企图控制我去探究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负面言论的真与假。我一直在抵制它，可是我感到那个力量有些大。当时只能是正念与之对抗，不能完全排斥它。我的大脑中不断出现师父的一段段讲法，但我只是用师父的讲法在安慰自己，并不是用这些讲法去破除那个因素。冷静下来后，我开始在法上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与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而是企图毁掉我信师信法的正念，非常恶毒。我认识到一定是自己生命微观中还有我没认识到的不符合法的因素，是那些因素招来了这些邪恶因素。我开始找自己，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当然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彻底看见了每个学员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开始经过了一个严肃的思考的过程，这都不算错。因为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去思考，到底李洪志是什么人，到底这个法正不正，能够走出人的，到了今天能够走过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闯过来了。选自大法书籍《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开始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迫害前，我从师父的转法轮中悟道，修炼一定会有考验，将来中共一定会镇压法轮功来考验大法修炼弟子，大法弟子一定会坚定信仰走上天安门的。因此当邪党开始镇压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可是当邪党电视媒体不断的造谣说谎的时候，我在心里也产生了师父讲的那种疑问。
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觉得自己没有上当，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很快，我自己认为走过来了。现在想想，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抱着我没有上当的认识走过来的，因为这个大法是真实的，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很坚信。我只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对我生命是有好处的。想到这儿，我的大脑中出现了影片《再次成为神》中小凤对赵海峰的困惑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总在算计，总想得到。我明白了，我当时走过来了，是因我在算计，算计我会得到什么，我修炼大法的最终会圆满，我会得到常人得不到的美好，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换句话说，我的修炼就如同与师父和大法做交易，我的付出与修炼有回报，我才修炼。如果没有回报，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不做。这就是在我生命中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的表现，就是这些不符合法的因素一直在阻挡我同化大法，精进实修。如果修炼初期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理解，修炼毕竟是有认识过程的，可是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种认识与想法，还想在修炼中算计与得到，那就是你还没有真正领悟大法修炼，没认识到大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虽然修炼了，可是你并没有同化法。一个有罪的面临毁灭的生命，当师父来挽救你的时候，你还要算计与得到，你此时只能感恩与尽快离开险境，还想这些那些，还要讲什么条件，这对吗？换个角度讲，一个真正在大法中实修的弟子，就会不断领悟大法的高深内涵与殊胜美好，就会不断升起珍惜与感恩的心。我记得我迫害后开始背法，我的感受越背法越觉得离师父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一提起师父就热泪盈眶，面对造就自己生命的一切的师父，生命的那种感受是无法表达的，那种感受超过了修炼中的信师信法。我记得我得法时，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在天上西北的天空开了一扇门，师父高大的形象出现在门中，伸开双手，而我就是一个七八岁小男孩的形象，突然看见了师父，就像很久没有见到的亲人一样，这只是一种形容吧。用尽全部力量向师父奔去，可是看上去距离师父很近，可是我怎么跑还是距离师父那么远。但那时就一个信念，我要跑到师父身边，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一跑就是人间二十几年啊。真正的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打个比方，父母叫你回家，你还会与你的父母讲条件吗？说白了，我们修炼不就是回家吗？师父在找我们，告诉我们回家的路，看护着我们，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给我们回家创造条件，我们还要什么？还想得到什么？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碰到你真幸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悟莲，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日。我是一位小学退休教师，今年70多岁了。在讲真相中，经常碰到人们在明真相后，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他们内心的喜悦。现举几例。一，远去的车传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3年年底的一天，我给一对50来岁的兄弟俩讲大法真相。我讲什么，他们都听得那么认真，又欣喜，并很高兴地做了三退。我请他们一定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平安地度过劫难。他们脱口而出，一定，一定。那个弟弟还蹦了几下后，再跨上摩托车，像得了宝贝似的欢喜。想不到的是，他们摩托车开出去几十米远，传来了高呼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下却把我的怕心勾出来了，中共迫害大法修炼人，自己还在被邪党所谓的取保候审中，若引来不明真相的人追问起来，可就麻烦了。回家后进一步向内找，认识到中共给我的这所谓的取保候审也与自己的怕心有关。我向师父表示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保证一天不落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神奇的是，我家的两个自来水龙头原来同时漏水已经好几天了，这个时候同时不漏了。本来我以为一定得换水龙头的，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也没漏。我明白了，师父就在看我们修炼人这颗心呐。自己越坚定正念纯净，救人也就越容易。记得从大年初一开始的过年期间，每天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我都很顺利地劝三退超过10人。最近为营救被警察绑架的同修，因多数整点都发半小时的正念，虽然三个半小时的练功不在白天，但学法交流做家务就大大的挤掉出门讲真相的时间了，怎么办？我自问自答，出门就算救三个人，不比吃三顿饭重要吗？每天至少让三个人得救吧。有一天还真的，仅仅在晚上出去洗澡时才劝退了两个人，回到家心里像缺点什么似的，翻开包发现少了一只袜子，可能落在洗澡堂了。一看时间，九点差几分，对，我去找丢失袜子的时间也能再救一个人吧。真的，我找到了袜子，一出澡堂的门，发现一个男子站在路边，好像在等人。我走近跟他一讲大法真相，原来他已是对邪党恨透的人呢。他理所当然地要远离祸源，做了三退，选择美好的未来。他听得高兴，我也讲得比较全面，这真是师父安排听真相的有缘人。二，高中生说，碰到你真幸运。那天我在公交总站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有位小伙子主动问我要去哪儿。我问他，你是站台的工作人员吗？他说不是，是一个高中学生。哦，祝你学业有成，前程宏大呀。这是我一般对学生们讲真相的开场白。然后为了清除他们被邪党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我举出爱因斯坦、牛顿等人信神佛的例子，江泽民、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善恶必报的天理，退出邪党的重要性，他特别感兴趣，还不停地与我互动，并把学生胸牌给我仔细看清他的名字，退出了团队，并说，碰到你真幸运，还竟然对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我说，
应该感谢大法师父，他说也要感谢你呀。因为他是去农村乡镇，我是要赶回市中心，就分别到相距好几个站台的各自站台等车了。想不到当一辆车路过我这边站台时，我发现这位高中生在车上隔着玻璃使劲地向我挥手呢。我赶快向他挥手道别，心里很感动。平时当人们听完我讲真相上车后向我挥手告别是经常的事儿，可他与我分开已经好长时间了，发现我还没有离开，那挥手灿然的笑容表达的是他内心对大法的无比感恩啊。三，少妇说，哎呀，沾点仙气。一次我站在某小区的体育器械小圆盘上，漫不经心地转悠着，一心想跟有缘人讲真相。很快来了一位少妇，站到我对面的小圆盘上转悠起来。这个器械仅有这两个站盘，他想学我不服把手甩臂转悠，可是他还不太敢。我说这没什么，玩玩而已，自然放松就行，其实还是扶着把手做运动比较好，这样能较大幅度的扭腰扭臀，效果好。于是我俩都手扶着把手，面对面的一边扭一边聊。我于是打开了大法基本真相的话匣子，他挺感兴趣。他的丈夫催他回去，他却让他们先走，他一人留下来要听我讲。我问他，你丈夫旁边的老太太是谁呀？他说是他婆婆。我马上夸他们是一对孝顺的好儿子好儿媳，能带老人出来玩。他问我有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后，想不到他突然给我来了个大拥抱，两手掌在我背后拍了好几下，连连地说，哎呀，沾点仙气儿，沾点仙气儿，你怎么这么年轻呀？看我婆婆比你小好几岁呢，走路都走不动似的。我感到这少妇和大法有缘，就说，我给你背一段转法轮中的法吧。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这里不是讲的玄天玄地的，我们在座的许多老学员知道这一点，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说我48岁那年例假就没有了，修大法后又来了。他问，真有这么神吗？我说当然了。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听到这儿她感叹地说，哎呀，真是这样呀，你把头发染一染就同我们晚辈一样了。当他明白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所以能显奇效，而因修炼的人数太多却遭到江泽民小人妒忌残酷迫害时，也毫无疑问的摒弃邪荡， 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并满口答应把九字真言以及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基本真相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得到大法的救度。我无比感恩师尊给我创造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有利条件，给了我一张比实际年龄小许多的脸，不变的身材，健康的体魄，给了我比较容易与人搭话交谈的退休教师的身份。尽管退休金被邪党剥夺，然而有必要时我会讲出来，能使人转变态度，接受大法真相。我已尝试过几次在拒绝听真相的人面前说明，不瞒您说，本来我可以拿到每月9000元的退休金，就是为了告诉人真相而被迫害，现在只拿基本生活费，我为什么还要给你讲呢？因为你们的生命比我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呀。当我把在法中修出的慈悲的能量打进对方心里的时候，他就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我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多讲快讲，让大法的美好植入人们的心田，成为他们心中的珍宝，做有神佛护佑的真正幸福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意思考和去除党文化》，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婉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7日。最近修炼中有一些感悟，与同修交流。一、善意思考。上周跟一群西方人讲真相时，有人问到我中共对宗教的渗透和控制，人群中有个华人当场用英文反驳我说，他在中国去过很多教会，跟他在海外去的教会没什么不同。当时我心里对他有些不满，认为是干扰，甚至想他是不是特务。今天学师父的经文惊醒，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善，可能他在海外去的教会也是被中共渗透的华人教会，那他真是在海内外感受没啥不同。从他的言辞来看，他的确是被中共洗脑了，就像很多华人从中国来美国后还是天天看微信来获取新闻，那也是会觉得中国和海外一样自由。我讲真相时没有考虑到人群中有大陆来的华人，如果考虑到他的感受，我在用词上会更谨慎些，既能让西方人接受，又不会激起大陆人的反感，所以我发现自己讲真相中要提高了。二、去除党文化。很多大陆同修和从大陆来到海外的同修不知道怎么去除党文化。同修 A 最近跟我分享了他如何看到并去除自身的党文化。他帮助几个新人同修在图书馆办英文教工班。新人同修做事搬东西非常安静，完全不像大陆同修那样大声喧哗。新人同修也非常礼貌，很小的事都会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同意，不像大陆同修想当然的直接就去做了，没有比较就看不见自身的党文化，更不知道如何去除。对此他深有感触。 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多年前，有位来自台湾的同修办真善忍画展，我报名当讲解员。画展当天刮大风，高速路上有树被吹倒了，导致交通堵塞，所以我迟到了一小时。我想他会臭骂我一顿，只怪自己明知刮大风，为什么不早点出门。如果是我办画展，别的同修来晚了，我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台湾同修不但没生气，还安慰我这一路开车真是受惊了。那天的画展非常成功，来了很多常人，而且场面特别祥和。那是我第一次通过这位同修清楚意识到自身的党文化。那位台湾同修做事非常安静又有效率，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时间再紧他都是有条不紊地迅速完成该做的事。相比之下，我看到自己的风风火火和急躁都是党文化的表现，而且一着急说话就大声，完全不体谅他人的感受了。我还发现自己的党文化来自从小接触的大量大陆的影视文学作品，觉得我行我素是有个性的表现，喜欢与众不同，脾气不好还找借口说自己是心直口快，是没有心机，很善良。如果没有接触到来自台湾和西方主流社会的人士，没有对比，我很难意识到这些观念里的党文化，更不知道正常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希望海外同修多交流这方面的体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6年得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不知不觉中28年过去了。刚得法时的兴奋逐渐地被一种按部就班的做事代替了。刚得法时，师父所讲的深奥的法理深深地震撼了我，改变了我整个世界观。我下定决心要同化这部法，无论发生什么都要跟师父修到底。但真正修炼起来，在剜心透骨一个个去执着的过程中，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修炼初期的热情。第一部分，要修炼如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今年神韵在西棕榈滩演出期间，我做剧院的保安，演出前我提前几分钟进入剧院，坐在后排的椅子上看手机。这时一位女士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人，这位女士满面笑容向我走来，我心想我也不认识你啊。她可能看到我满面诧异，就说：你周末不是在西棕榈花市上吗？你给了我们传单，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母亲节礼物。她指了指后面的年轻女士，所以我们就来了。我听后很为他们高兴，也没有多想，这事就过去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在大厅看到了柯迪。柯迪是我们本地的一位同修，他告诉我，一位观众过来跟他打招呼，说是因为他在某艺术节上给了他传单，
所以他们来看演出了。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这也太巧了，这么多的观众怎么那么巧就遇上了呢？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用这些人让我感悟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巧合我没有意识到，所以又让柯迪来告诉我一次。当我这样想时，我一下脸就热了，因为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去这个市场了，因为这个市场早上开始的很早，离我又很远，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其实西棕榈花市本身不错，是高档社区，从去这个市场人们的穿戴打扮中看得出来是主流社会的人群，但是感觉感兴趣的人不是很多，发的资料也不太多。当时只有几个人感兴趣，一个说他妈妈刚刚在滨州看过，告诉他说如果神韵来你的城市你一定去。一个人说好几年了一直就想去看，但是都错过了。当我告诉他再过一个星期就演出了，他一听马上就要演出了，很惊讶，说他要赶紧买票等等。来剧院看演出的这位女士可能是接了传单就走了，没有说什么。总之那天虽然有几个人表达了兴趣，但总体感觉感兴趣的人不多。我想一定是我有些想法不对，师父才用这种方式点化我向内找，这其中暴露了我很多执着心。首先是我想按部就班做事，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被打乱。早上六点发正念，然后学法练功，是我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市场要求必须七点半之前到达，我离这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一大早不到六点就得从家里出发，这打乱了我多年的生活习惯。尤其不能保证每天正常的学法，所以心里有些不愿意。其实现在想想，我学法练功的目的是什么呢？修好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啊。师尊在各地讲法13 ,2015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以后要放下自我，把大法的需要摆在第一位。原因二是不想吃苦的心，天还不亮就出发，嫌太早，嫌路途远费时间，就想以后如果住得近的同修想做就继续申请，否则我就不再申请了。其三，求结果的心，看付出与结果成不成正比，做事目的性强，看重结果。如果没有好的回报，就不愿意去做。如果当天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可能毫不犹豫再去做，但是感觉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就不高兴了，觉得这一趟不值得。现在想来，我不应该用人心求结果，只管尽心尽力去做，不求结果。其次，用人心看问题，用人心衡量得失。其实神韵在本地演出都快20年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可能有很多甚至没有过来拿传单的人，看到神韵的讯息也去看了。我们参加各种活动，就是提醒有缘人神韵来了，该去看了。另外，如果参加一次活动就救了一个人，或者我们做的推广活动只是埋下了种子，那还做不做呢？剧院里发生的巧遇告诉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都不白做，要珍惜救人的机会，我们做一次就少了一次机会。要珍惜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决定不再申请参加这个市场的推广活动，那很可能师父安排的在这里得救的众生就得不到神韵演出的信息了，那就没有做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很多，我认为这是师父在提醒我要精进，要修炼如初。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这篇经文中说，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师父让我们修炼如初，想想看，如果这是我刚开始修炼时，或是初期刚参加推广神运的活动，那我会是什么心态呢？记得十几年前刚参与迈阿密的神运推广时，从我住的地方开车过来要2.5个钟头，可是那时只是开车过来，一路上都兴奋得不得了，觉得能参与推广神运真是太幸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参与神运推广的时间变长，慢慢地失去了当初的热情。第二部分，从背法开始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想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觉得我需要在学法上，在修炼上突破，而且我学法心不静，胡思乱想，所以我决定开始背法。长期以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我一直没有背过转法轮，甚至没有尝试过。我原来以为背法那就是一字不差完全背下来，我觉得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一直连想都不敢想背转法轮。当我想以背法来改变我的修炼状态，重新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时，今年夏天我开始跟同修一起背转法轮，我对背法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背法的过程很重要，用心静心去背。以前学法心不静，而背法必须静心才能背下来。我现在先一句一句的背，然后再连起来，大的段落分开背。我这样坚持一段时间，感觉效果很好。其实背法和完全背下来是不同的，背法是一个静心学法的过程，而完全背下来是结果，当追求结果达不到时就很容易放弃。但是修行更强调的是过程，是背法的过程，把心放在同化法的修炼过程中，就不再纠结是不是完全背下来了。我在背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时，我脑子里好像突然一个大转弯，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先生一直在帮助我转化业力，帮助我提高心性。以前我总是对他有隐隐的挥之不去的怨恨心，觉得他总是给我制造麻烦，给了我太多的心性观。在那一刻，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他。现在我在背法时，更专注于自己在背的过程中，是不是静心专注去背了。在澳洲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看《转法轮》一书时，一面看书，同时会有其他杂念进到脑子里来，如何摆正看待这些问题？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是你一定要克服它。这是后天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你思想里产生的业力造成的，它在干扰你修炼得法。我背法才坚持了1个多月，我决心坚持下去，在背法的过程中同化大法，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 提高的台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